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1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中国抗议浪潮蔓延大江南北，上海民众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国各地反抗浪潮白纸成为抗议象征。中国央视删除世界杯观众未戴口罩场景引发网友质疑，中国的抗议浪潮50多所大专院校响应。德国媒体称中国各地抗议活动剑指共产党。巴黎多地举行烛光纪念会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台湾民众在自由广场集会支持中国的抗议行动。加拿大公布印太战略，将投入更多资源应对中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坚决清零不动摇终于把人民逼向了死角，新疆十人在火灾中遇难，成了引爆全民抗议的导火索。在乌鲁木齐民众25日罕见地走向街头抗议之后，26日晚间，上海人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周日，中国的抗议浪潮已向大江南北蔓延，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在周日涌向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兰州、重庆、成都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大街，抗议当局过度清零。他们极其罕见地对习近平政权及其实施3年的严酷的清零政策表达敌意。星期天晚上，上海市民再次聚会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并且为26日夜被警方抓走的民众打抱不平。愤怒的民众高喊警察放人。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人群中一名女生喊出了在北京四通桥上彭丽发喊出的三罢口号：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法新社记者现场观察到，这座2500万人的大都市中心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示威者与大批警察对峙。几个小时之前，在同一条路段，一个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示威者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警方在凌晨驱散了示威者，但是在周日下午，成百上千的民众再度在同一地段集会。记者注意到，在上海市好几处十字路口，一些示威者手持白纸抗议，白纸象征着被禁言的愤怒。2020年香港民众抗议当局期间，也有不少人举起白纸抗议。星期天晚上，许多上海市民开始在淮海中路、复兴中路、长乐路、常熟路、安福路、五原路等处聚集。视频显示，警察在安福路和乌鲁木齐路冲入人群抓人，在复兴中路和淮海中路交界处拉起警戒线封路，现场有人被无差别抓走。网络上大量转发的视频还显示，在四川成都市望平街，周日晚间聚集人潮，人群高喊不要终身制、反对独裁、不自由勿宁死等口号。视频显示，人潮可能达到上千人。中国首都北京周日也出现了声援上海市民的活动。网上的视频显示，北京繁华的亮马桥附近周日晚聚集了大批的民众，许多人手举白纸，大批警察在周边严阵以待。许多人高喊上海你好，我是北京，上海加油，上海放人，不要核酸，要自由。在北京周日，清华大学大约上千名学生聚集抗议，他们喊出了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的口号。法新社报道说，许多社交网络传播的视频显示，在南京传播学院，众多的学生走出来抗议，在西安、在广州也都爆发了抗议活动。在偏远的云南大理，周日晚间，数十人，有的人弹着吉他，有的手持白纸，有的带着狗，唱着国际歌，在街头游行。
新疆乌鲁木齐上周四一栋民宅大楼发生火灾，却因当局封控措施错过黄金时间，造成10人丧生，消息引爆了中国的民愤。近日在各地都有大批民众发起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权，而墙外疯传的视频画面当中都能看到示威人士手拿一张白纸，媒体以白纸革命命名，指中国各地掀起反政权浪潮，白纸未成抗议的 象征。报道称，相关的画面被分享到墙外之后造成热烈的讨论，也让外界开始密切关注这几天在中国各地发生的示威行动。不少人直呼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罕见的抗议浪潮，甚至有网友认为比起当年的八九民运，这波抗议浪潮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不满情绪的蔓延，中国的多个城市、街头、学校，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从网上流传的照片和影片当中可以看到，中国民众手拿一张没有任何图像文字的白纸，以白纸作为这次抗议浪潮的象征，似乎是在讽刺被称为大白的中国防疫人员，同时也暗示面对中国强力的信息封锁，人民只能用大量的空格和标点符号组成的无文字来表达抗议的吊诡的现象。周日在推特上疯传一组照片，事发在南京某车站内，一名女子孤零零拿着白纸站在车站大厅，接着有另外的女子加入，最后有狱勤人默默站在第一名女子的身旁，手拿白纸无声抗议。另外，北京的清华大学周日也有一名女学生在校内的紫禁园独自举起白纸抗议，也是慢慢有其他的学生加入，最后变成数百甚至上千学生示威的浩大的场面。网友感动直呼，过去看示威者只是形单影只，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站到了一起。网上也有人号召进行白纸革命或者白纸运动，并且提出多项的倡议。中国的疫情严厉封控措施已经导致街头抗议，而此前电视台转播世界赛事也被喧闹的世界杯观众人群与中国国内严厉封控形成了鲜明对比，引起了愤怒。而今中国的国营广播公司正在剪掉卡塔尔世界杯未戴口罩球迷特写镜头，引起了质疑。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是最后一个试图透过快速封锁、长期隔离和大规模检测来遏制疫情的国家。法新社观察到，周日在日本与哥斯达黎加对阵的小组赛直播当中，中国央视用球员、官员或者足球场画面来取代未戴口罩球迷挥舞旗帜的特写的镜头。一封质疑中国防疫政策的公开信出现在微信上，质疑中国是否与卡塔尔同在一个星球之上，随后遭到审查员从平台删除。中国的清华大学27号有上千学生齐聚校内的紫禁园，除了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市址之外，也大声抗议中共政权，引发外界的关注。网友透过在网上曝光的影像画面整理出了一份名单，目前已知至少有51所大专院校响应了白纸革命。从昨晚开始，世界各地的华人以及维吾尔族人举行纪念活动，华盛顿、多伦多、巴黎多个城市也都举行了烛光晚会。周日巴黎多个地点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杨梅发自纪念场现场的报道。
周日夜晚，从18点开始，上百名居住在巴黎的维吾尔族人带着孩子，手捧着蜡烛，来到位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他们在死难者的照片旁边默默地点燃了蜡烛。维吾尔协会的代表阿迪尔用流利的中文向法广介绍了他们之所以要组织这次纪念活动的原因。他说：“
因为这一次火灾就像我们在就是媒体上或者是在这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样，这次火灾第一个主要的去世的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和大人，所有的人都是维吾尔族。而且这个楼，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维吾尔族，就是天山区，它这个小区是天山区一个维吾尔族比较聚集一起的地方。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去世的人好多都是维吾尔人。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消息，就是在这个楼，也就是这个区域。”也就是包括乌鲁木齐，自从就是3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 confinement， 就是一直是在这个所谓的疫情隔离之间，他们没办法出门。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信息，从这个社交网站上看到了一些信息，就是事发的这个楼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门是被锁的，被铁链或者是被其他的东西已经锁在里面。我们也听到，就是好多人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就是去世的那些人，我们在社交上听到的是，他们一直在喊开门，他们不是说救命，他们一直在喊开门开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
阿迪尔还对中国国内公开声援维吾尔族人的人士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这次大火灾发生以后，我们看到在网上看到，就是在不管是上海还是在北京，在中国大陆以内的其他城市，我们看到好多好多汉族人就是站出来，就是为维吾尔族发声。我们其实自从我们2017年到2018年开始，是就是这一次种族灭绝开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在中国大陆以内或者是在海外华人圈以内，我们很少很少听到就是支持维吾尔人或者是让中共停止这一次种族灭绝的这些行为的话，或者是我们到现在很少看到。这一次自从24号的这个火灾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内地好多人就站出来，包括海外的。有好多华人就是开始站出来对维吾尔族发声，我们对此感到很欣慰。我们一直在等你们的声音，我们已经有4-5年了，我们一直就是在等你们的消息，你们终于出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很高兴很欣慰，谢谢。
纪念会场还出现了几名来自台湾的华人，他们特意戴着维吾尔族人的花帽，显示他们对维吾尔族人的遭遇的关注。两位台湾留学生先后向法广表示：
你好，我是林伟翔，我来自台湾台中，然后我现在是在法国留学。那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示威活动，也就是因为在前几天一连串发生的这个不管是火灾也好，还是相关的这个警民的冲突也好，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关注，许多人都已经在开始去聊，想要了解，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知道背后的原因，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这样视人民的性命为无物，他可以这样子去将人民的性命，然后去管封他们的这些资讯，不让他们行动，不让他们集结。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可原谅，也非常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来这个示威游行，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相关的人还是有很多人在乎，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付出，去为更好的未来去努力。所以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想要尽我一份就是很微薄的心这样子。谢谢。
我也是来这里留学，然后就是对于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也非常感到痛心，然后不管我们能做什么，即使只是小小的出席或是小小的转贴任何po 文，让更多人能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跟他讲到的一样，什么样的事情能排在生命的前面呢？这是我没办法接受，很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也没办法觉得就是认同中国政府可以这样子做。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巴黎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纪念会会场的报道。
中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引发德国媒体的密切关注。法兰克福汇报称，抗议活动剑指共产党。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引发德国媒体继续密切关注。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继续扩大，人们在发泄对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怒火。在上海的抗议活动成为公开反对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的活动，人们要求习近平下台，要求自由和结束封锁。这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示威游行权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但中国继续坚持清零战略，并且为此在世界上变得形单影只。德国时代周报写道，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这种针对政府和中国头号人物的公开抗议在中国极为罕见。当前的抗议活动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放宽清零战略，他们还显示出民众对当前执政风格的普遍愤怒和不满。法兰克福汇报在线周日报道说，在中国多个城市，人们抗议新冠政策、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这一回与以往不同，人们的愤怒剑指共产党。从共产党领导层的角度来看，抗议活动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这肯定是令人担忧的事。中国领导层的回应是继续严厉，但有所让步。北京地方政府周日宣布了有限的宽松政策，新疆地方政府也宣布会逐渐放宽防疫措施。有居民表示，确实已有所松动。显然，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安抚示威者，争取时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加拿大在周日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将投入更多资源应对日益具有破坏性的中国，同时也要在气候变迁等议题之上与北京当局展开合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上海示威民众11月26号晚上突然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举国皆惊。有人分析，上海春夏风尘时，青年人发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悲愤的呼声，那更多的是一种绝望；而现在喊出要自由、要人权，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诉苦转化为政治诉求。这是89、64以来极其罕见的诉求。乌鲁木齐火灾案，11余人被困死在自己家中，消防车无法靠近大楼洒水灭火。对于无辜死者的同情，对自身陷于清零困境的悲哀，引爆了中国人的怒火。新疆这个当局以反恐名义严加监视的地区，人民因愤怒和悲痛挺身而出，点燃了全中国反抗暴政的导火索。乌鲁木齐事件瞬间感染了全中国，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青年，兰州人推翻了核酸检测车，南京传播学院大学生穷居校园声援新疆。最突出的一幕发生在封城害惨了的中国经济之都上海，网络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26日晚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民众出现在该市极具象征性的街头乌鲁木齐街，献上鲜花和蜡烛祭奠乌鲁木齐死者。警方出动了，在对面街道虎视眈眈，形成警民对峙之势。警方喊话让民众四散，民众不散，警方上来抓人，于是有了对抗，于是有了示威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后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示威者们集体呼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在自由社会，民众上街游行反政府是平常事，在中国谁听过众人齐喊要共产党下台的声音？而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共20大达到权力顶峰，用一句分析人士的话说，所有党内的不同派别通通被他清零，习如愿实现了第三任，权势如日中天。第三任开始不足2月，上海人却要求习近平下台，这到底是怎么了？视频显示，警方最后大力清场，在场民众相互保护，一次一次救人。根据美联社转发的现场照片，警方最后动用一辆大轿车拉走了一批示威者，示威者被驱散了，但是他们喊出的要人权、要自由得到了北大、清华等地大学生的响应。北京亮马桥星期天示威民众喊出上海你好、我是北京、上海加油、上海放人的口号。常常有人疑问，为什么中国那么一个大国，那么多人，三年来甘愿屈从于毫无科学道理可言，仅仅为了满足领袖意志，全世界唯一无二的清零政策？因为老百姓害怕，仅仅从今年以来就发生了那么多惨剧，一名上海女护士不准经自己工作的医院急诊而延迟了抢救，兰州一名3岁儿童煤气中毒，他家离医院几步路不能送去抢救，两名年轻女子因为忘记戴口罩遭到大白绑压跪地示众。但是不畏惧的人越来越多了，被网民誉之为孤胆英雄的重庆超人哥面对众人说出了不自由和穷我们全占了，我们现在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9月份贵州防疫车出车祸造成27人死的惨剧，就有人悲哀地喊出我们都在车上。乌鲁木齐发生火灾烧死10人事件后，可能让许多人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坐在被奴役的列车上前进。持续3年的暴力清零，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多少农民工无家可归， 多少小商小贩破产，多少青年白白浪费了青春，其间遭受的白卫兵的蔑视，种种屈辱更是一言难尽。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人清楚谁是残酷的清零政策的始作俑者，上海人不过大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说明人们忍无可忍了。上海北京民众喊出的要人权要自由，已经不仅仅是要求当局解除清零。民众提出政治诉求，在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再正常不过，即使在专制国家，诸如俄罗斯、伊朗，也会有民众发动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但这一切在中国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警察不断的抓人就是明证。上海人走出了这一步，从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看，他们并不孤独。星期日，中国几十座城市爆发了大小不等的声援活动。在成都市望平街，聚集的民众喊出了不要终身制、反对独裁、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抗议的活动各种各样，许多人手举白纸，无声抗议。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斯蒂芬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这个周末中国各地爆发的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抗议浪潮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各大媒体网站都在第一时间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出继伊朗之后世界另一大独裁大国的政权正在动摇。法国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参与网站发表了《全世界报》驻中国记者弗朗索瓦布公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反清零抗议浪潮。文章指出，周四晚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致命火灾后，中国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示威活动，要求终止清零政策。以学生为首的抗议者谴责封锁政策耽误了消防队的救援工作，导致无辜的居民的死亡。文章介绍说，周五乌鲁木齐居民冒着严寒上街游行，要求结束封锁，高呼解封解封的口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官员试图通过指责受害者来为救援工作的缓慢进行辩护。乌鲁木齐市消防局局长李文生说，一些居民的自救能力太弱，以上言论更是激怒了中国网民。抗议运动蔓延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学，从上海到北京到南京，根据社交网络上的统计，大约有40所大学都举行了示威活动，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唱国际歌向火灾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谴责中国政府。周六，上海居民汇聚在市中心的乌鲁木齐路，悼念在乌鲁木齐火灾中死去的新疆人。有视频显示，示威者在一排排的警察面前高喊“共产党下台”，甚至首次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法国的观察家周刊网站同一议题的文章指出，乌鲁木齐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被封锁了多个月。在抗议活动爆发之后，当局终于宣布将有序地恢复低风险地区的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中国人对管控严厉的清零政策越来越忍无可忍。最近，中国多个城市都爆发了警民冲突事件，其中最为瞩目的是郑州的富士康工人的抗议活动。文章评论说，尽管世界上已经有多种疫苗，但是中国当局继续实行严格的抗疫政策。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报告，周六中国新增新冠病例为34909例，其中绝大部分是无症状者。法国观点周刊记者发自上海的文章也同出一辙，批评中国的清零政策自相矛盾，出尔反尔。文章指出，在抗疫政策上，官方的言论与实际的执行似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央政府发布了20项宽松措施，包括放松对国际旅客的限制等等。然而，这些放松不应该被视为是清零政策的改变，因为当局所谓动态清零，意味着任何措施都有很大的实施 空间。比如说，上海市政府本周出台规定，要求居民在五天内限制其行动。如果他们曾在室外旅行，允许和禁止的场所清单是具体的。你可以去你的办公室，但是不能去超市。你可以坐地铁，但不能送你的孩子去上学。你可以去银行，但不能去餐馆。也许一些聪明的统计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上海人正在纠结的是，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应该出国旅游，尽管回国时必须面对被隔离的风险。除了以上有疫情有关的文章之外，梵蒂冈谴责中国任命主教违反了双边协议，多个媒体的网站都报道了此一消息。费加罗报指出，梵蒂冈周六对任命一位主教到中国一个不被罗马教廷承认的教区表示惊讶和遗憾，称此事违反了中国与梵蒂冈在2018年达成的协议。梵蒂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罗马教廷惊讶和遗憾地注意到11月24日江西余江主教乔万尼彭在南昌举行就职仪式的消息。他是江西教区的助理主教，而江西教区不被罗马教廷所承认。这一事件的发生并不符合梵蒂冈与中国各方之间存在的对话精神，以及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中所规定的内容。梵蒂冈披露说，有信息显示此次任命受到来自当局的长期的压力，不过并未透露具体细节，只是期待与中共当局就此事进行沟通，期待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梵蒂冈在去年十月份披露，已经第二次延长了允许北京和罗马教廷在任命中国主教方面拥有发言权的秘密协议。尽管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被当局逮捕，导致了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2018年的协议还是得到了延续。费加罗报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两大天主教会，一个是对北京负责的官方教会，另一个是对罗马教廷保持忠诚的秘密教会。地下教会的信徒往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2018年的协议允许北京选择主教，并由罗马教廷批准其任命，但它被一些人称为是梵蒂冈对中国地下天主教徒的背叛。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全国大选随着西盟领袖安华宣誓就职而落下帷幕。新任首相目前一边组建内阁，一边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正处在国际地缘政治大变革时期，马来西亚的政治前景与发展方向跟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密切相连，因而也成为东南亚问题研究专家们给予关注的焦点。综合泰国新闻报道，马来西亚新任首相安华今天中午亲自主持民生运动委员会特别会议，商讨如何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寻找应付通货膨胀的对策。陪同出席会议的官员包括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诺山霞。安华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马哈迪执政时期担任马来西亚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时期，马来西亚经济与货币汇率在安华应对自如的决策中展现出高度韧性。尽管如此，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导致安华与政治强人马哈迪彻底决裂。马哈迪多次试图终结安华的政治生命，将其逐出马来西亚政坛。然而在最新一次的全国大选中，时年97岁高龄的马哈迪在选举中败北。目前由安华负责的组建内阁工作正在同步进行。马来西亚11月19号举行全国大选，由于投票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赢过了半数席位，无法获得112席的独立组阁条件，而取得73席的国盟对取得82席的西盟不甘服输，引出了无数的政治风波，民间甚至出现了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言论。马来西亚国会也出现悬饰议会。11月24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杜拉召见两大政治集团领导人，各自倾听了双方执政理念后， 钦点了赢得多数席位的西蒙领袖安华祖格成立新政府。现年75岁的安华当天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10任首相。马来西亚媒体采用了颠簸沉浮、30年圆梦的词藻来形容安华艰辛的从政之路。安华46岁时担任副首相，即将接班之际突然被马哈迪宣布革职，自此被各种官司所纠缠，走上了一条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诉讼之路。因被指控贪污罪以及被当地民俗所极度不容的基奸罪，安华身陷囹圄，前前后后近10年。洗清罪名后一直担任反对派领袖，期间一度摒弃前嫌，在2018年跟马哈迪再度合作，将马哈迪再次捧上了首相宝座。两人在彼此间定下了2年后交棒的盟约，但是马哈迪最终选择了拒绝履行约定。马来西亚王宫发表支持安华祖格的声明，结束了马来西亚自大选以来的政治僵局，同时也引起了东南亚研究专家对谨慎使用王权的关注。泰国朱拉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员比迪副教授对此指出，在政治势力僵持不下的混乱局面中，王室发挥了化解政治危机的效用，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滥用王权而对民主制度产生破坏的问题。马来西亚目前实施联邦君主立宪制，国王任期5年，有9位马来州世袭王室苏丹轮流任职，他们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但不拥有实权。迄今为止，东南亚国家泰国、柬埔寨、文莱拥有王室，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同样有着王权统治的历史。目前各方对即将亮相的马来西亚联合政府班子揣测纷纷，对于马来西亚国内激烈的政治角逐和磋商，马来西亚学者提醒安华，挑选入阁成员应以素质当先，莫让组阁磋商演变成一场政党之间操弄政治的权益谈判。泰国媒体对马来西亚政党之间的博弈给予评论称，在政党和政治人士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迄今为止，马来西亚国盟成员伊斯兰党确认不会加入安华的联合政府。泰国学者认为，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主，并且融合了华裔和印度裔的多元文化社会。安华新政府上台后，不仅要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内政治分歧各走极端、民间种族矛盾对立的社会威胁，还要制定出稳扎稳打的外交政策，在中美竞争不断挑起地缘矛盾的环境中迎接新的挑战。目前随着中美之间围绕台湾主权的争议不断激化，菲律宾、越南等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盟友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增加，尤其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不久前走访菲律宾时重提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承诺将在必要时启动美国在东南亚盟友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副总统的上述讲话引发东南亚媒体产生了美国是否正在重新营造冷战氛围的疑问。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以一则悼词开篇。克拉玛依的冤魂还在游荡，乌鲁木齐的雪中又见焦骨，新疆一个烧死人的地方，天山啊，记住每个成灰的名字，等待太阳照在奥斯维辛的房顶上。11月24日晚，新疆乌鲁木齐一幢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风控，消防通道被堵死，进入小区的路面布满拦路桩，导致消防人员无法及时灭火，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官媒称，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但据许多自媒体的披露，政府在死亡数字上造假，真实数字在30人以上。网友马俊发帖说，据当地医院医生提供消息，他们医院不是主要接收火灾伤者的医院，但他们医院已经运来很 很多未成年孩子，父母都在南疆不在身边，孩子们先是窒息了，然后就没了，拉到医院的时候是黑的，现在他们医院已经不进不出，警察在查每一个人的手机，防止将死者视频与图片带出去。当疯狂的清零防疫将路段单元楼层封死，将消防通道封死时，这场悲剧就早已宣告会发生。相同的悲剧很快会发生在全中国任何地方，因为每座城市每个被封小区都有被封死的消防通道，而火灾还只是习近平反人类清零政策屠杀人民的一个侧面。许多人因封城封楼封户被饿死，被自杀，被跳楼，被精神失常，人道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新疆乌鲁木齐以毫无科学依据的封城三个月，造成无数人惨死。丧失人性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对民间的呼救声充耳不闻，在国际社会指控新疆残害维吾尔族人的大背景下，继续其法西斯反人类管控政策，将整个新疆变成大集中营。今天一幅维吾尔族四口人家的家庭照在全网广传，照片中三个美丽的孩子和一位老人已经死于那场大火。有当地网友发帖说，你们看过当时那段令人心悸的群聊视频吗？我看过，且反复听了多次，他们的哭声，那些尖叫像钉子一样重重钉在我心里，我想即使日后拔出也会留下痕迹。16楼一户有一个老人在家带着三个孩子，他起先的呼救还非常镇定，先说家里烟大，请求救援，再问邻居自己要怎么办。过不了多久，呼救声变得虚弱，说求求你们，孩子们都已经出现缺氧了。最后一声呼叫是两声愤怒的吼叫，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无限悲愤。这户人家的父母因为疫情被困在和田，三个孩子在火灾中全部去世了，最小的才五岁。如果我们对呼救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沉默不语，下一场大火终究会烧到每一个人。另一位当地人穆盖达斯发帖说，好不容易度过了100多天，最终还是等不到春暖花开。着火的时候我们家还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在做饭，妹妹在卧室里写作业，后来发现窗户外一团一团火下来，才知道楼上着火了。我父母赶紧逃跑，下一楼发现单元门锁着，好不容易从一楼邻居家窗户跳下去的。当时我在瑟瑟发抖，谢天谢地我父母家里人平安，但是死了10个人，最小的5岁，是我爸好朋友的孩子，我妹妹每天一起玩的朋友，还有抢救室里的，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但是他全家人全都死了。我不想再说了，我说不出来，我觉得新疆政府对新疆人缺一个道歉，是你们长达100天封控管理导致了这个局面。网友付志斌发帖说，很久以来网上就有人警告封门封路一旦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很不幸预言成真，这种预言本是一个城市管理者的常识，但到了现在的中共政权这里，常识被丢进垃圾桶，对官帽的追求让中共的走狗们没有了人性。习近平的疯狂让世人重温了中共的恶毒。网友荣健发帖说，于民为害，于经济为灾，于世界为难，于党国为患，再这么折腾下去，搞垮中国究竟随了谁的心愿？网友蔡胜坤发帖说，很多人无法理解清零运动，其实清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回顾文革就不难理解所谓清零。无论清零还是文革，都是特殊时期统治者采取的自残行为，大凡自残都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伴随着以人民为代价的不惜一切。清零成功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于一尊，大凡清零不积极都会视为忠诚不绝对，换人换位是必然的。最后让我用爷爷的诗《享年3岁》结束今天的节目。 孩子，昨夜的一场大火把你烧死了。孩子，你刚刚3岁，60岁以下的死本应称为夭亡，我单单称你的死为享年3岁。孩子，你生于一年，死于一年，这3年除了父母，你最熟悉的人一定是白衣人，你最熟悉的器物一定是棉签。孩子，你这3年的沧桑相当于一个6旬老叟的沧桑。孩子，今夜是你死后的2个夜，夜漫漫，适合噩梦，也适合托梦。孩子，今夜你一定要入我梦，我会悄悄告诉你谁是纵火烧死你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马吉亚维利深爱他的国家佛罗伦萨，他反复思考用什么方法能捍卫他的安全与自由。萨夫纳罗拉是没有武装的先知，他失败了。查理八世因拥有强大的军队，能肆意干涉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内政，他的答案是给佛罗伦萨建立一支国民军，让共和国能捍卫自身的独立，不受雇佣兵的种种勒索之类。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武，为建立一支共和国军队而努力。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马吉亚维利是不是亲身参与政治活动之后才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呢？
从前呢，他是从历史上知道军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熟读罗马史，对罗马帝国军队的作用了然于心。但是罗马呢，是一个大帝国，他面对的是莱茵河对岸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部落，也面对迦太基的汉尼拔那样的劲敌。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情况呢有所不同，各城市国家它不是帝国，他们的斗争呢更多的是通过谈判和利益交换来进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呢才会兵戎相见，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用的都是花钱雇来的士兵，他们没有设立常备军的急迫感。因为对这些城市国家来说呢，增加税收养军队是一件花钱多而收获少的事儿，而且城市中的旧贵族呢，他们又害怕拥有武力的人会成为建主，主宰城市的政治生活。布克哈特大师就指出啊，说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许多雇佣兵的队长呢，他企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王朝。那些小暴君为了得到可靠的支持，开始为较大的国家服务，他们自己呢就成了雇佣兵队长，而他们效劳所得的报酬呢，即使不是领土的增加，也是金钱和可以实行恶政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但是马基亚维利呢，他却考虑要一支常备国民军，对一个城市国家的自由的作用。他对市政议会说呢，你们已经设立了终身正义旗手的职位，既然如此，你们要想活得安全呢，就应该建立一支国民军。这个终身正义旗手呢，其实就是佛罗伦萨实际上的政治领袖。那马基亚维利他想到啊，一个政治领袖却没有武力支持是不行的，就像萨夫纳罗拉，虽然他也一度掌握了城市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决定权，却是因为没有武装的先知而最终失败得很惨。
他的这个设想在当时是特别难以实现的，
确实是不容易。那我们看看马基亚维里他怎么做呢？他 他呢先去找这个正义旗手皮耶尔德索里尼来支持他。那么索德里尼被他说服，并且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让他呢先不要把建立军队的这个提议呢交给大参议会审批，而先去佛罗伦萨城外的乡村呢去招募兵员。当这支军队初具规模的时候呢，那些反对的声音会因为亲眼见到了军队已然建立呢而同意这个建军的计划。那么在马基雅维利心中呢，这支部队是属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他要完全依照共和国的宪法行事，而绝不能属于某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强调说，这支部队的标志呢，就应该是用佛罗伦萨的城徽那个狮子像，因为这个城徽呢，它象征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价值，所有的部队都要在这个标志下集合起来，遵守法律，捍卫法律。可以说呢，马基雅维利他已经认识到军队国家化这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一支军队如果属于某一个党派、某一个个人，那么这支军队必然他就会服务于那些不正义的目的，去做出邪恶之事。特别是当这支军队呢是由国家的税收来供养，但是他却为某一个特殊的集团服务，那就更是一件违背天理、大逆不道的罪行。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大逆不道之罪呢，马基雅维利有许多聪明而且实用的方法。威罗利就指出呢，马基雅维利他建议连队指挥官不应该从这个连队士兵所来的地方招募，而是要从其他地方招募，这样就避免了士兵和指挥官基于地方利益呢而形成特殊的效忠关系。马基雅维利想要一支只效忠于共和国的国民军。
马基雅维利这个军队国家化的思想确实意义非凡。
对，我们对他的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啊，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呢，当今世界我们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呢，军队国家化是一个主要标准之一。马基雅维利对军队的问题呢，他还有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正义和暴力是一切统治形式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安全离不开暴力的支持，所以武装力量必不可少。但是如果这个暴力掌握在权力不受控制的独裁者或者某一个政治集团之手，那么这个暴力它就不会服务于普遍的正义。而一个国家呢，它有暴力而无正义，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土匪窝，一个以黑手党原则行事的一个流氓团伙。所以在马基雅维里的坚持与努力之下呢，佛罗伦萨的这个国民军，属于共和国的国民军呢，它就建立起来了。历史上呢是这么记载着，成立军队的那一天是1506年2月15日，马基雅维利呢让400名来自穆杰罗的农夫身着白色紧身衣、红白图案的长袜、头戴白帽、脚踏白鞋、胸套铁甲、手持长矛或火枪、军容严整的接受检阅。佛罗伦萨民众呢把这支部队称为佛罗伦萨城有史以来最好的东西。而且佛罗伦萨城呢他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国民军9人指挥委员会，马基雅维利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这就让马基雅维利信心大增啊，相信他可以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但是呢，他的成功也为他树立了一群敌人，这些人代表的就是大参议会中的萨尔维亚蒂，他是佛罗伦萨那些老贵族家庭的代表，他们不能忍受马基雅维里这个平民出身的年轻人来担当重任。
马基雅维里招来的这些怨恨最后把他害了。
是的，但这也和当时意大利的整个形势有关。教皇尤里乌斯呢在与法国路易八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佛罗伦萨和法王的亲密关系呢又让教皇是怀恨在心，因为佛罗伦萨曾经希望呢教皇去和法王订一个永久和平协议，而教皇认为呢 这就是佛罗伦萨背叛了他的证据。那么被派到法国去说服法王订立协议的人呢，恰恰就是马基雅维里。所以呢，当这个和平协议无法达成时，马基雅维里明白共和国的命运呢已经决定了。那么教皇和佛罗伦萨旧贵族联手，就解散共和国政府，强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辞职，让美迪奇家族呢重返佛罗伦萨掌权。这个家族返回佛罗伦萨的后果呢，就是老贵族对当初为共和国效力的人呢大肆的报复，马基雅维里就被捕入狱，而且遭受了酷刑。但是命运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转变，那个仇恨佛罗伦萨的教皇尤里乌斯突然死了，结果呢，美迪奇家族的乔万尼当选教皇，成为利奥十世。那么美迪奇家族为了表示宽容呢，他就大赦曾经为共和国服务的旧人，马基雅维里呢也被释放了。他出狱后呢，就给朋友写信说，面对命运女神，我希望你能从我的困难中找到乐趣，我曾经那么勇敢地忍受他们，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认为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像一个男人。那么出狱后的马基雅维里又会干些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思想统治术的人之五，为建立一支共和国军队而努力。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丽丝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Et tu es réfugié ?
J'ai le statut de réfugié depuis un an.
Eh oui, Pierre. En France, quand on a obtenu l'asile, on a le droit de travailler.
面对皮埃尔，迪安娜帮艾米尔辩护。
Et n'oubliez pas, vous allez recevoir la convocation de l'OFPRA et nous continuerons à rédiger votre récit de vie ensemble.
从寻求庇护者的角度来看，行政迷宫。
Eh oui, Billy. Loin des yeux, loin du cœur.
遥远的爱，悲伤的爱。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10. Oh nomade.
Oui, pas de problème. Ne vous inquiétez pas. Ok, j'y serai. Au revoir, merci. Ça va ? Ah, désolé, c'était un peu long. Au fait, vous avez des nouvelles de cette Awa ?
Oui.Elle prépare son clip.
Regarde, voilà le message de son amie Laila.
Fais voir. Ah, ok. La demande de passeport talent d'Awa a été acceptée.
C'est une bonne nouvelle.
Oui, elle attend son visa passeport talent et une fois en France, elle pourra obtenir une carte de séjour pluriannuelle.
Une carte de séjour pluriannuelle ?
多年居留许可
À condition qu'elle trouve du travail.
Ah, ça, je suis sûre qu'elle y arrivera.S'il vous plaît, vous pouvez nous apporter l'addition ?
Alors, 3 minutes, 42 euros, madame.
Ah, 提款机。Attendez, je prends de l'argent.
Oh là là, mais c'est pas possible.
提款机坏了。
Madame, madame, vous avez besoin d'aide?
Oui, je ne comprends pas, ça ne marche pas.
Calmez-vous, faites-moi voir votre carte bancaire.
不，看来是他的银行卡卡住了。
Ah, c'est une carte ADA.
他有一张特别的银行卡。
对，这张卡叫 ADA, Allocation de demandeur d'asile.
J'avais 200 euros, il me restait c'est 150 hier, alors pourquoi ça ne marche pas?
Ah, 这是一张能让庇护者获得津贴的卡。
可是他取不出他的150欧元。啊，烦死了。
Vous devriez ouvrir un compte à la banque postale et y déposer vos allocations pour pouvoir utiliser l'argent sans être limité.
Oh, d'accord. Merci pour votre aide, madame.
De rien. Bon courage.
好吧，我的卡，看看行不行？
对，你的卡是没有限额的。
好吧，那么 composez votre code secret. 好啦 ，retrait avec ticket. 行。Et choisissez votre montant. 50 欧元. Ah, voilà.
Les voisins du 12 bis.
La même chose?
Oui. Deux demi, s'il vous plaît.
C'est parti.
On prend un verre, les filles.
Tu veux encore un verre, Billy?
Un jus d'orange.
Oh, allez, on fait la fête. Prends un truc plus fort, c'est plus drôle.
S'il vous plaît, 4 vodka orange.
Ça marche.
Je ne sais pas si...
Amuse-toi, Billy. Oublie un peu ton amoureux.
Et voilà, ça fait 40 euros.
40 euros?
Le nomade, c'est un bar à DJ, hein. C'est plus cher qu'au café.
Mais 40 euros, c'est très cher.
Allez, santé. Chin-chin.
Allez, santé.
Chin-chin.
À l'amitié.
C'est bon.
Allez, Billy, on va danser.
Ok, j'arrive.
Billy, ça va?
Ça va, Billy? Tu es toute pâle.
Ça ne va pas trop. J'ai chaud.
Viens t'asseoir.
Il est faux. Je rentre chez moi.
Mais le métro est fermé. Il est 2h du matin.
Où sont les toilettes?
Juste là, attends. Angela va t'accompagner.
Non, non, ça va. Allô? Allô, Zirek? Ça ne va pas trop. Tu peux venir, s'il te plaît?
Oui, oui.
Au nomade. Attends, attends. Quitte là. Devant l'entrée. Dans 10 minutes. Ok, merci beaucoup.
到奇瑞克了，他都跟我说了，你这是怎么了？
昨晚我喝多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我打电话给奇瑞克，他来接的我。
比利，我原以为你应该是个更有责任心的人。
Rosa, j'ai deux mots à dire à ta locataire.
Il y a un problème, Pierre?
Quand elle est rentrée cette nuit, elle a fait un de ces bruits, ça a réveillé Charlie.
Je suis désolée.
Oui, bien j'espère que ça n'arrivera plus.
Bon.Elle s'est excusée. Tu as aidé jeune aussi, non?
C'est un immeuble tranquille ici. Il faut respecter le voisinage.
Rosa, 我很惭愧。
可是你为什么突然就喝成这样了呢？
因为雨堂，我很难过。然后我就想像其他人那样做，可是我不习惯这样。
没关系，跟你自己说他不配你。
好，
那行，你下来到我这儿来喝杯热茶，把这一切都忘掉好吗？
谢谢罗莎，我马上过来。雨堂，有种当面说清楚，而不是躲着。Loin des yeux, loin du cœur， 难道不是吗 ？Adieu。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中国抗疫浪潮蔓延大江南北，上海民众喊主席进行下台口号，中国各地掀起抗疫浪潮，白纸成为抗疫象征，中国央视删除世界杯观众未戴口罩场景引发网友质疑，中国抗疫浪潮五十多所大专院校响应，德国媒体称中国各地抗疫活动剑指共产党，巴黎多地举行烛光纪念会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phani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